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们今天进入到了做主门徒这个24课的系列课程的第4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叫做门徒要认识基督。那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一定要认识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神，认识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恒的生命，我们就能得着救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认识基督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对认识基督这4个如此重要的字是有误解的。你看，从我们中国人的语言文化来说，我们说我认识一个人，其实很多的时候你指的是你知道这个人，你曾经跟他见过面。但是这种咱们中国文化当中所讲到的认识，真的是圣经中所说到的认识基督、认识神的这个认识吗？完全不是这个意思。那今天呢，我要从2点来讲到到底什么叫做认识基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是认识基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何认识基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是认识基督。第一点，认识的含义，你先要知道什么叫做认识。创世纪4章1节说，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这里同房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就是认识的意思。换句话说，在圣经的神学当中，什么叫做真正的认识？原来真正的认识是好像夫妻同房这样如此深入的了解，如此深入的关系才叫做认识。所以它完全不是指着我们中国人所以为的那种头脑的知道，或者那种浅尝辄止的关系，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认识基督的含义。所以我们知道了原来认识是有这么深刻的一种的含义在里面，那我们就要看到认识基督的几个不同的层次。那么第2点要谈到的就是最浅的一个层次，头脑的认识，头脑的认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这个认知，一定是先从头脑而来，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的知识。比如说我们听到，这是一种知识，当然听到不完全是知识，它后面有圣灵的工作，但是听到离不开那个头脑的认知，或者别人在教导我们关于圣经，主日学或者这些的聚会，很多呢是让我们增加了对头脑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或者我们读圣经，圣经里面上帝所讲的很多的话，那也离不开理性的这个层面。我们从理性的这个层面知道神说了哪些话，基督的身份是什么，基督在世的时候做过哪些事，他是怎么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怎么样的死后复活，他是怎么样的升天，他是怎么样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在地上的33年半都做了哪些的事情，他的教导的内容是什么，他行了哪些事，基督将来还要怎么样的回来，他回来以后会发生哪些的事情呢？这些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从头脑的理性的认知这个层面去了解。所以对于基督的信仰来讲，我们离不开理性的认知，我们离不开头脑的知识，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教会的软弱，或者很多基督徒生命的软弱，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把信仰 变成了一套头脑或者理性的知识。我们很注重查经，我们研经，我们听到，以至于我们头脑当中塞了一大堆的理性的知识，塞了一大堆的道理，而且我们认为这就是基督的信仰。我们把基督信仰变成了一种学问，好像一门哲学。我们以前学的什么科学呀、物理呀、化学呀，一门的学科。当你把对基督的认识仅仅局限在头脑的层面，当你把基督的真理都仅仅是放在你的理性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因为那只是一套的道理，这套道理是真的吗？圣经中神的应许，我们真的用生命能够经历得到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有问号的。如果我们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没有真实的经历，我们的头脑所接受的这些的道理真的就变成了一堆的空洞的道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艰难，我们遇到难处，我们遇到引诱，遇到试探，遇到逼迫，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跌倒，很容易冷淡退后，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知非常的偏，缺乏根基，都是头脑的知识。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很软弱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只把信心建立在头脑的认知之上。所以我要强调的第三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认识基督还要有经历的认识。我们对神是要有经历的。当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经历了那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用生命真实的去经历了那一位为我们死在十架又死后复活而且永远的活着就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基督的认识才从你的头脑进到你的心里面，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认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在我们的恋爱当中啊，你要去相亲啊！今天我们在国内不是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会相亲吗？当那个介绍的人在告诉你说，哇，这个女孩子她的职业是什么，她的家庭是什么，她的收入是怎么样，她长得有多高，长得多好看，其实这一切并不代表你真的认识她，那只是一个认识的初步的阶段，你只是听到了一些关于她的事，你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这个人。但是当我们见了面之后，你们一起吃过饭，一起散步，一起看电影，你们一起聊天，彼此的认识，甚至于将来有一天进入了婚姻当中，你们彼此的同床啊，共枕，彼此有更深的那种生命的交流，你经过了30年，经过了50年的婚姻以后，他的一个眼神，一个走路的声音，他的一个动作，都能够让你完全的明白你身边的这个配偶他在想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情绪，他的情感是什么，这个时候你才发现你真的是完全的认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的信仰就好像是这样子的，我们对基督的认识绝不仅仅只是头脑的认知，绝不仅仅只是你读圣经，你听一些的道理，我们要用生命去经历神，我们要去实践真理，我们在患难当中要祷告，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真的与基督同行我们的人生道路，在我们的顺境的时候经历基督的祝福，在我们的逆境的时候经历基督的拯救，在我们的黑暗当中的时候经历基督的光，在我们疾病当中的时候经历基督的医治，在我们失望甚至绝望的时候经历到从神话语从基督同在而来的那一种的安慰，那一种的盼望，这个时候基督对你来说就不单单是一堆的道理，不是一个介绍人，一个中间人在告诉你说那个女孩子或者那个男孩子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你用生命真实的经历到的那一位的基督。所以这个叫做认识基督。基督的认识是头脑性的，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是情感的，是我们生命真实的一个经历，这个叫做认识基督。 第四点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关系的深入。对基督的认识不单单是头脑，不单单是经历，而且这一种的头脑的认知、理性的认知，这一种生命的经历，其实要把我们带入到一种跟基督关系的深入当中。你跟基督的关系越好，你与基督同行的年日越久，你就越认识基督。就好像我刚刚打的那个比方，你跟你的配偶，跟那个当年跟你相亲的女孩子或者男孩子，经过了30年、50年的那种婚姻，你们的这种的关系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完全的了解他，他也完全的了解我，这是一种生命的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基督的信仰一定是指向关系的。基督信仰最核心最核心，我以前也提过的，就是两个字，关系。不要把基督的信仰变成一堆头脑的道理，而是我们要问自己，我真的认识基督吗？我真的跟他建立关系了吗？我真的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吗？那么后面我们都会具体的讲到，到底怎么样的和耶稣基督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诉你的就是，随着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你也同时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你这种的认识不单单是别人告诉你的，更是你用生命去体会到的，是你在患难、在黑暗、在人生的高峰，也在人生的低谷亲自去经历过的那位基督，也是你在人生10年、20年、30年、50年的生命历程当中，那位与你同行的基督，那个亲密的关系当中所认识到的那个基督的性情。所以这个是我要强调的，关系越深入越亲密，就越认识基督，就跟我们的婚姻是一样的道理。那第五点，什么是认识基督的第五点，就是认识基督是为了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四个字呢，弟兄姊妹，在这个新约的圣经当中，你可以说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一个重点。在新约的书信当中，在基督里这四个字是反复的重复，是反复的强调的，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当中。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在告诉我们说，所有上帝美好的福分、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医治、上帝的盼望、上帝一切的美善都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你在基督里面就得着这些福分，得着这些美善，你不在基督里面，你就得不着这些美好，你就得不着这些美善。而认识基督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就是在和基督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当中，支取所有上帝应许给我们的福分。所以假如我们把认识基督仅仅是停留在头脑理性的层面，你绝无可能真正得着在基督里面上帝应许要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基督说，他来了就是要使羊，也就是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得了生命了，可是怎么得到丰盛的生命？一定是在基督的里面，随着我们越来越认识基督，随着我们跟基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美好，那么我们就得着了上帝应许要给我们的丰盛和美善。而这个时间我们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越来越美好的生命。所以认识基督最终的目的是住在基督里面，而在基督里是为了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去支取上帝应许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是认识基督。今天的这个课程第二点我要强调的是，如何认识基督呢？一共有6步，或者有6个重点，非常重要的。第一，认识基督一定是唯靠信心。你认识基督不是靠你肉体的眼睛。当年当基督在世的时候，人如果用肉体的眼睛看耶稣基督，他们看见的是什么？ 他们看见的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没有家型美容的社会底层的人，是一个和别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上的人，他怎么能是神的儿子，怎么能是救主呢？但是当你用心灵的眼睛，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会看见这是神的儿子，这是救主，这是那一位的弥赛亚。今天对于我们也是一样的，你要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一定要靠信心，唯靠信心，唯独信心。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我们相信圣经对耶稣基督一切的描述，我们相信圣经关于耶稣基督一切的启示，我们相信圣经的每一句的真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预言到他还要再回来接我们，我们相信关乎耶稣基督的一切。当你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耶稣，来跟随耶稣，来服侍耶稣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的认识基督。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认识真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一定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之上的。神的话语、圣经、真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离开了真理，离开了圣经，我们无从认识耶稣基督。今天这个世界上，你看所谓的发掘出来的犹大福音啊，这些的各种人对基督的不同的看法呀，发掘出了各种各样对基督的评论呢，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告诉我们世人眼中的基督是什么，唯独圣经告诉我们神眼中的基督是什么。圣经66卷书，前一半是旧约，后一半是新约，基督是绝对的主题。旧约在告诉我们说，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将要来临。而新约告诉我们说，这位救主基督他来了。所以你明白了基督，抓住了基督，你就理解了整本的圣经。新约是实体，旧约是影子，旧约是预言基督，新约是基督的应验。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一定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不能够每天捧起上帝的话来诵读，来求上帝的灵借着神的话光照我们，你很难真正的认识基督。很可能你最后被异端邪教拉走了，很可能你被这个世界的那些虚谎的声音所欺骗了。所以对基督的认识必须要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之上。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理性，需要用到我们的头脑去认知。第三，践行真理，就是真理不光是我用头脑去了解，我去读啊，甚至我去背下来，我去明白，我去查考，我去研究，同时还需要我们行出来，践行真理。为什么？那我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对你说我很有钱啊，我把100万埋在一棵大树下面，但是你出了门以后，你要左转100米，你再右转，然后你再左转，然后你看到河边有一棵大柳树，我说那你在树下挖，你就能把那100万挖出来。那如果你相信了我的话，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左转右转右转左转，然后来到河边看到一棵大柳树，你去挖，你才能把那100万挖出来，你就得着这个钱了。但如果你不相信呢，你不去做呢，那么你永远得不到这100万。所以上帝在神话语当中所应许给我们的福分，如果我们不去做，仅仅是停留在头脑的认知，你永远不可能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应许要给我们的福分，你永远不可能真实的经历到那位与我们同在的基督。只有当你去做的时候，去践行真理的时候，你才有机会经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去经历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三点就是践行真理。第四点，倚靠圣灵，一定要倚靠圣灵认识基督。所以圣灵来是干什么的？圣灵来是为了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一切的启示，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基督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是透过圣灵的引导，透过圣灵的感动去认识耶稣基督的。 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是启示的灵，他让我们真的认识圣经真理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圣灵重要的工作，单纯的高举圣灵、神迹奇事、圣灵的预言、圣灵的作为，我们就是在舍本逐末。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圣灵工作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一定是为了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我读不懂圣经，那我就会鼓励他，当然除了我们用理性的方面去研究查考圣经的历史、圣经的背景、原文的含义啊，这个或者我们去参考一些释经书，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是什么？在圣灵的面前祷告，在神的面前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明白圣经的真理，特别是能够更认识那一位借着圣经的真理所启示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一定要倚靠圣灵，祷告求圣灵引领我们进入真理，更借着真理认识这一位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要倚靠圣灵。那第五点，如何认识基督呢？那就是要祷告灵修，不光要读神的话，还要祷告灵修。当然这个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对这个读经和祷告呢是有一些不是很完整的理解的。有人说我们读经是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是我们对上帝说话，好像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是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祷告绝不单单只是我们对上帝说话，祷告同时也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听见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感受到那个圣灵的感动，那个圣灵的指引，那个圣灵对我们心灵、对我们生命的开启。同样的道理，我们读经也不单单只是来听上帝对我们说话。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圣经某一些的章节，突然之间我们非常的感动，突然之间那个圣灵借着那个章节在对我们说话，这个时候我们立刻就可以把它转换为一个祷告，我们就可以在祷告中赞美、感恩、跟从、励志等等等等。所以读经和祷告都可以是双向的，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对上帝说话。而我们在祷告灵修特别我要强调的是，灵修是指着我们每一天那个固定的属灵的操练，每一天固定时间的灵修。那这些的灵修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基督，跟他建立那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在灵修当中，我们来向着基督倾心吐意，我们也来聆听基督对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生命的指引，对我们生命的肯定，对我们生命的安慰，对我们生命的鼓励，对我们生命的那个引导。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发现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越来越深入了，越来越真实了，越来越亲密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不认识基督呢？所以这个第五个方面就是祷告灵修。还有第六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在教会中，我们要在教会中来认识耶稣基督。圣经很清楚地指示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是教会的一员，我们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来认识耶稣基督的。那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有一些的差别，旧约圣经比较侧重于上帝和以色列人这个群体的关系，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神子民的一个群体。那新约圣经相对的比较侧重我们每一个人单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追求成圣的生命我们来读经、来祷告、来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但是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旧约的这个信仰虽然比较注重整体的信仰，但是仍然每个人要单独的去面对上帝。比如说你看大卫的诗篇里边有相当大的部分都是他对上帝的祷告，他对神的那个情感，他对神爱的回应，他在上帝面前的那个悔改、那个痛悔的心，这个就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 那么我们今天作为新约时代的教会的一员，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的确确，我们每一个人要直接的去面对上帝。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信仰同时间也是一个群体的信仰。我们一个人来面对上帝，来面对基督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冷淡，我们会退后。但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群体当中，跟弟兄姊妹彼此生命相交，当我们里面那个火软弱了熄灭的时候，弟兄姊妹的火可以把我们燃烧起来。当我们经历不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听弟兄姊妹的见证，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认识基督的一个途径。当我们读圣经没有这个亮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听到牧师传道人的分享，听到弟兄姊妹的分享，他们的那个亮光也就成为了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养料。当我们特别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又让我们里面重燃爱火，重燃信心，让我们立定心志去跟从耶稣基督，去经历耶稣基督，去认识耶稣基督。那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就帮助我们能够更立定心志跟从主，去认识主。其实不光光是别人的生命帮助我们更认识基督，而我们的生命呢，同时也在帮助别人更认识基督，我们也在祝福别人的生命。当我们来分享我们生命的见证，分享我们读经的亮光，当我们用爱心去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其实你也在使别人更认识基督，使别人的生命更坚定的来跟从主耶稣。所以这就是群体的美好，团契的美好，教会，上帝要借着教会赐给我们的祝福。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所以今天的这堂课的主题就是我们要认识基督。记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单单只是头脑的认知，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基督，更经历基督，以至于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上帝要应许给我们一切丰盛的美好。我们下一课再见。